连这个也无之心更无，这个很深啊，但是你们结个缘。是故我今来迎接汝，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我今天来迎接你，迎接你这个什么，迎接你这尊佛，他不是迎接你这个凡夫，他迎接你这尊佛。好，欲千化佛一时受手，这时候阿弥陀佛与千化佛，一千尊化佛一时同时伸出他们的妙陀罗尼手来牵我们，干什么？入他佛位之众，听懂吗？入他佛位之众。那么中品啊，这个上品中生跟上品上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金刚台的不同，还有啊，不止上品上生是不上品上生的妙是在于哪里呢？无数化佛，上品中生那么只有千化佛。好，那么上品上生是弹之琴马上花开见佛正无生人，可是上品中生在这里还要经过一夜的洗涤，一个晚上的八功德水的洗涤。嗯，也不错了啦，我觉得。啊，好，还要登经一小节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不读诵方等经典，没有智慧解啊，真的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读诵经典的重要啊，真的。好，哎，对了，没有白吃的午餐。那么与千化佛一时受手，行者自见坐紫金台。当诸佛受手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看到我们自己坐在紫金台上，合掌插手赞叹诸佛。所以他为什么能够赞叹诸佛？因为他守口业不谤大圣。这就是我告诉你们，哎呀，多学习赞叹人家的好处。这不是祈语啊，你所谓的祈语是他没有这样你就给他赞叹到那样，你听得懂吗？好，这叫祈语。可是你赞叹是啊，譬如说我今天我现在看到哦，这个菩萨，我看一看呢，他这个脸呢圆圆的啊，这个五官都还不错，可是很胖，那么我就赞叹哦，你有一个很庄严的脸，那么啊，你的那个脸呢，让人家每一个人看的都很欢喜心啊，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脖子，那么那个脖子叫做虎头燕额。什么叫虎头燕额呢？在以前是献那个将相。我赞叹到这里就好了，下面我就不说了，你们自己知道。这样你明白吗？这个叫随喜赞叹人家的什么相好。你常常随喜赞叹人家相好，人家自然就会看出你的相好。人家怎么看我的相好啊？哦，师傅的眼睛不错，哎，很锐利。不过再看仔细，哦，我还没讲你在笑什么。你知道有一些人哈，在远看我的时候觉得很好看，近看的时候，那几粒有丁笋，几粒没丁笋。好，我就跟他讲，妈妈在肚子里忘记画了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双眼皮，只有我啊，最高贵， 是一单一双，但是据说这种人是最聪明的，据说也学会学习一下赞叹自己哈。嗯，好，而譬如说啊，我们中间这个菩萨，我们要怎么赞叹呢？哎，其他的不用论哦，这个菩萨笑起来好可爱啊，你那个笑起来就很有人缘的样子，眼睛也眯眯的，那个头四方的我们就不必说了，我们只讲到他的嘴巴就很庄严。好，这样你们学会赞叹别人了没有？那如果你觉得他这个人脸也不可取，什么都不可取，那你记得啊，看一看他的手指，哦，你的手指，嗯，很细，很柔和。如果他的手指不值得赞叹，你就说，哦，你有一个很均匀的肩膀，都可以赞叹嘛，赞叹别人的相好，听懂吗？好，你看他不读诵大乘方等经典，他也很欢喜心的。一天到晚，如果你们学我这一招，哎，对这个也有机会了，上品终身。好，合掌插手赞叹诸佛。不过我说一句老实话，有时候啊，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真的会去合掌啊，跪在佛前，哦，佛陀长得好可爱哦，很少有像这种佛眼睛这么小啊。然后哦，佛陀你这个脸好像娃娃脸，我也会去赞叹一下佛陀。所以你们懂，你们明白啊，这有时候真的你们能够随学啊，这个赞叹赞叹。再来我们看，如一念情，如一念情就是你打一个妄想的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即生彼国七宝池中，就往生极乐国七宝池中。好，此紫金台，如大宝花。这个紫金台呢，好像那个大宝的莲花一样，经树折开，要经过一个晚上才开。经过一个晚上才开啊，在这期间做什么呢？包在莲花包里面呢，那么给你沐浴八功德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讲过，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的贪心跟自私心，秘密别人都不知道，只有我有，这种心是属于尘垢之心，所以必须啊，在莲花池里面呢、啊，这受光明的普照啊，然后呢，心开意界，必须啊，受这个莲花这个八功德水的沐浴啊，清净。OK。这时候我们往下看，行者身着紫摩金色，这个修行的这个人呢，身体呢就变成紫摩金色。嘿，现在看起来有一点像了。有时候呢，我教你们哈、我告诉你们，因为有时候自己啊在静坐或是拜佛的时候，观想自己的身体也是金色的，好，这样比较容易成就啊。但是你们必须明白，是观想起意观，并不是你的身体变成金色的，或是你看到佛像佛光，这些都是意观而来，不要执着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往下看，足下亦有七宝莲花，哎呀，真棒！你看我这个以前我都教过你们，在走路的时候观想你的脚下有莲花托着，每走每一步都是踩在莲花上，睡也睡在莲花中，那么坐也坐在莲花上。啊，你知道以前有一个法师啊，他专门修这个莲花观，啊，他连续修了3年。行住坐卧当中都观自己在坐在莲花里面，连续修了3年后，你知道后来啊，他 他全身哦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他几年不洗澡，全身都充满了那个莲花的清香。好，如果他在更深入禅定的时候，他那个清香可以飘40里。那么他那种莲花的清香叫做觉醒之香，那人家在睡梦当中或是闻到的时候，都会啊身心舒泰。其实我已经教过你们很多很多修行法门，什么显教密教，我已经教过你们很多很多修行法门了，你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有莲花香的？很惭愧，我自己也没有。这我不止在这里教啊，我新加坡也有教，很多地方我都有教，教莲花观。好，那么我看呢，你们要静下来观一朵莲花都好困难啊，所以后来我放弃了，我叫你们观阿弥陀佛四个字，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好，我也写一写跟你们结缘。要不然的话呢，你们很懒的啊，你们很懒哈、啊。嗯，我每次啊一看到那个竹下哦，一看到这一篇呢、啊，竹下有七宝莲花，哎，我就想，哇，那个踩在莲花上好过瘾哦。佛及菩萨俱是放光照行者身，这个时候啊，当你隔天呢、啊。你那个花开的时候，你准备要下那个莲花座、紫金座啊，身体就是紫金色的，然后你的脚下自然就涌出七宝莲花，然后佛及菩萨俱是放光。这时候呢，佛以及那些菩萨们同时放光照行者身。同时放光照行者身，目即开明。这个时候所讲的目即开明，不是眼睛，不是我们的眼睛，是什么？心目，是心眼。好，什么叫心眼呢？当然心眼一开就不堕入，其实在这个在这里的因缘呢，它就不堕入见思二惑。虽然他不证罗汉果，但是他远离见思惑，这个叫心眼能开。好，那么因田速洗，因为以前自己所随喜的方法呢，普闻众生，他所听到的水鸟树林，所听到诸佛如来乃至菩萨的宣法，全部讲的都是甚深第一义谛，全部所讲的都是直接成佛的方法。那么这时候他即下金台，哎呀，他那时候应该是像那个现在这里没有这种像，就是他坐在金台上，有一脚踩在那个七宝莲花上，有没有那个观自在的像？你们有看过吗？你有看过啊？我不是有拿我们的相片给你们看吗？那上面就有一尊观自在，你们没看到吗？等一下再给你们看。好，来，那么纯说甚深第一义谛，全部所说的都是甚深第一义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让你们舍除以前所有的不善法，一直在提醒你们的善法。就像我现在这样啊，我现在怎样呢？你们以前学了很多很多啊杂修的方法，可是你们身中具足这个阿弥陀佛的金刚种子，那么我现在所有一直鼓励全部的法都引导你们，要启发你们以前在行常寺所保留的那一颗金刚种子，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菩提种子。 这样听得懂吗？纯说甚深第一地，全部都是甚深第一地，就是成佛之地，没有其他。一乘十道，只有唯有一乘。所以其实他讲甚深第一地，事实上在这里等同讲法华经，等同在讲法华经。即下金台，当他听到这些音声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就下这个金台，就是下那个紫金台。礼佛合掌，你看再一次赞叹世尊。哦，那时候啊，礼佛合掌赞叹世尊，经于七日，经过七天，应时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在那个时候才证不退转。不退转有三品。那么他这里的证不退转应该是证初地，当下呢就证初地。对，这个是证初地，初地的不退转，行不退，心不退跟念不退。也就是说他花开见佛的时候就证初地菩萨，初地的行不退转，初地菩萨。那么你们看啊，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修苦恨，他生生世世都修苦恨，因为修苦恨的关系啊，一直鼓励自己专修苦恨，所以他众生缘，他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那么他所有的众生缘都成熟了，可是呢他本来应该是要比弥勒佛还慢成佛的。弥勒佛比释迦牟尼佛早发心，可是呢他要收享受恨，他修的是享受恨，愉快的。好，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，他懒得度众生啊，每次就是最舒服的啊，他要修比较苦一点的啊，他就推给释迦牟尼佛去修，所以他的众生缘没有成熟。他如果比释迦牟尼佛早成佛，他度不到众生。那么后来啊，就有一尊佛，他看到这种情形呢，不行，应该让释迦牟尼佛先成佛。他就用了一个特别的善巧方便，那时候他们两个是师兄弟。那么弥勒佛啊，他就又修那个轻松愉快的恨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有一天他要去顶礼师长，可是呢他找不到师长，他就呢找，后来看到山上那里放光啊，他就跑去看到那尊佛啊在那里入定。在入定的时候啊，他全身的光明伟耀，其实是佛陀专门呢、啊、就是故意要度释迦牟尼佛赶快成熟这个因缘。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一去看啊，就用一只脚，用一只脚站着，合掌合掌，恭敬赞叹释迦牟，不是恭敬赞叹那尊佛，就是赞叹哪一个偈颂呢？赞叹天上天下无如佛。再来呢，然后好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啊亦无比。然后呢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他这一站就站了七年， 七年超越九劫，所以比弥勒佛早成佛。那你们看，我们哪有这么便宜事啊？他一站站了七年，那我不用站七年，我看我站七十分钟，我的脚就抖得不得了了，会不会啊？不要讲说站了，让你们跪都跪到发抖，连坐都坐到腿痛。可是在这里七天，他赞叹，这样赞叹世尊七天。应时，应就是感应道交的那个时间，给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就是正等正觉，得不退转。应时即能飞行，他在得不退转的时候呢，就能够飞行遍至十方，历世诸佛经历供养奉侍十方一切诸佛。那么讲到说他能够飞行遍至十方，这个就是在应时得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不退转，能飞行的这个时候，他就证入六种神通无碍。好，在这个时候证六种神通无碍。那么神通无碍飞行呢，其中有一个神通叫做如意通，如意通也叫做神足通。所谓的神足通呢，有分三种。第一个叫做能到，也就是能到一切处。那么第二个叫做转变。什么叫转变呢？大能做小，小能做大，一能做多，多能做一，种种诸物皆能够转变如意自在。那么讲到这个转变，阿罗汉也可以转变的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一旦证入阿罗汉的众生呢，会是什么情形呢？也就是所有他全身的细胞可以重新组合。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呢，就可以全身所有的你的细胞重新组合，你爱变成什么就可以变成什么，随意自在。那么如何能够随意自在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色身啊，很多的细胞，这些细胞不听我们的使唤，它根本不听我们的使唤的。你叫它不要痛，它还是要痛啊。你叫它不要脚酸，它还是脚酸。可是阿罗汉呢，他们不同，他们不同于哪里？他们不同于全身所有的细胞全归一心，全归一心。好，那么第三个啊，第三个如意通呢，是圣如意。好，所谓的圣如意呢，就是六尘当中，什么叫六尘呢？眼耳鼻舌身意，好，接触到色声香味触法，在六尘当中，它可以随意的让它可爱不可爱，不净物转变成净物，能观好不净物变成净，可爱之物能观令不净，此唯有佛独有。佛怎么能够独有呢？譬如说佛陀在树下将要成佛的时候，那么四个魔女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可是呢到佛陀的面前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七八十岁老太婆。这个圣如意自在只有佛，但是我们可以有前面两种。 哪两种呢？第一个就是能道，第二个就是转变。那么能道呢又分四种啊，哪四种呢？第一个就是身能飞行，好像鸟一样来去无碍。第二个呢就是能够以远令近，那么不往而道，我们虽然不去，但是呢能够令在很远的地方全部东西拉来到我们面前。第三个呢叫做此处没彼处出，我在这里消失了，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涌出来，这个也是能道之一。第四个叫做一念能至，我的一个念头刹那就能够到达我想要的地方，这个叫飞行遍十方啊，飞行之遍十方。那么在讲到所谓的不退转极乐世界，有五种因缘能够让我们不退转。第一个就是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摄受，所以不退转。其实今天你们还能够来这里听闻阿弥陀佛，今天你们还能够来这里学佛，原因都在于第一点，弥陀佛的愿力摄受让我们不退转。所以有的人呢在七八十岁才听到念佛念阿弥陀佛，有的人在很年轻就可以听到念佛，乃至于有一些啊，我有讲过，我一个师兄他住在泰国的乡下，泰国是南传国家，根本不可能有阿弥陀佛圣号，可是呢却是在梦中教他念佛。佛在梦中教我那个师兄念阿弥陀佛，所以他从四岁就会念阿弥陀佛，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那我也发觉我们慈悲，其实是我们哦，真的我觉得出生到做人很狭隘，很可怜。当我慢慢接触到很多人的时候，我发觉佛陀或是菩萨的视线都曾经远到过欧洲、拉丁美洲都有。那时候我记得是慧远大师还是哪一个大师，他寺庙盖好了，不知道是慧远大师还是另外一个法师，他寺庙盖好了，人家讲说哎，那你寺庙里面要干什么，他说我如果自诚心会有一尊佛像来的。他就呢虔诚呢这个每天呢一样是早晚课啊都没有佛像，他虔诚的祈求，他说如果我的自诚心感动的话，佛应该自己降临。三年后就从啊他们那条溪呢就来了一尊佛像，很多人去抬都抬不动，可是他们呢只有三个人一抱就抱回来寺庙里面。那么又经过两年后啊，就从这个印度来了一个那个范僧，以前我们中国很多范僧来的，他来到那里的时候啊，他看到那尊佛像他就掉眼泪了，说我们庙上的佛跑到你这里来了。他们寺庙上的佛啊自己走路啊来到我们中国的寺庙，那尊佛像很灵感的啊，那尊佛像火灾的时候还会自己走出那个房子。你说你怎么去说这个因缘？在以前阿育王时代，这些佛像全部是铜雕的，是石头的，他想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冒出来，他觉得你不够虔诚他自己走了。是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至少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不要回谤，这个口业要守得好。再来，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 极乐国有五种不退的因缘，第一个是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摄持，故不退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佛光常照，因为无量光的常照，那么如果它是有量光，它就不能常照。可是阿弥陀佛成就不可思议法身之力，所以是佛光常照。那么能够令我们的菩提心增长的原因呢，所以不退。所以啊，你们很不幸又遇到我叫你们念佛好，这个就是啊，佛光常照，为了让你们菩提心能够增进增长，所以不退。第三个，水鸟树林悉言妙法，增起正念，所以不退。第四个，因为纯诸菩萨以为圣友，外无邪魔，内无烦恼，所以不退。第五个，寿命永劫，与佛齐等，所以不退。那么在极乐国的种种不退呢，夫之地，第二个就是行不退，能够除见之祸，福断尘沙祸，常常度众生而不会堕入小圣之地。第三个叫做念不退，能够破无明，显佛性，念念流入如来的因果彻啊，因彻果海。那么在经历遍供养一切诸佛之后，于诸佛所在十方一切佛的地方，随修学一切的三昧，要经多久呢？经一小节才能够得无生忍。那我们讲无生忍最少是几地菩萨？八地菩萨，并且呢受诸佛如来的现前受记，是名上品众生。所以上品众生啊，还要经一小节才可以得无生忍。那么啊，我当然我的建议还是你们呢，愿要发上品愿，上品上生愿啊，愿要发，因为去马上花开见佛很容易哈。那么如果你们看到紫金台的时候，你们也好赶快上去了哈，好，除非你们有把握，我要金刚台，你的紫金台不做，你们有把握的话，你们可以这么做。要不然啊，你们如果看到不是遍满虚空啊，不是遍满虚空的化佛，你们看到有一撮的化佛，一撮就好了，你们就好赶快去了，那佛亲身来接。在上品位的话呢，都是佛亲身来接。唉，我现在开始打妄想，佛一个来我都去啊，不用一撮了这个娑婆世界实在是太苦了，有这个色身实在是太苦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上品下生，你看你一没来，我们的上品众生就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要补吗？来，我们来看，上品下生者，异信因果，不谤大圣，但发无上道心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行者命欲终时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，与诸菩萨持金莲花，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。 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言，法子如今清净，发无上道心，我来迎汝。见此事时，即自见身作金莲花，坐以花合，随世尊后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。一日一夜，莲花乃开，七日之中乃得见佛。虽见佛身于众相好，心不明了。于三七日后，乃了了见，闻众音声，皆演妙法，游历十方，供养诸佛。于诸佛前闻甚深法，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，住欢喜地。是名上品下生者，是名上辈生享，名第十四观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来讲所谓的上品下生。哎，讲到上品下生就更容易了。为什么更容易呢？异性因果不傍大圣。在上品众生的时候呢，他是讲深信因果不傍大圣，但是呢，虽然不必读诵方等经典，要善解意趣，于第一义心不惊动。那么我们呢，昨天讲到说，世上上品众生所摄受的众生是喜欢密宗的众生，以及呢禅宗的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通常喜欢坐禅，要靠身口意密。但是呢，现在啊，上品下生其实更容易了。怎么样更容易呢？所谓的异性因果，就表示不是深信。什么叫不是深信呢？浅信。浅信因果，哦 ，OK 啦，我中，好、哦、好，现在好，我骂你，你就会骂我，很普遍的知道而已。所谓的深信因果是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你在每种哪一念因下去，你就知道这个会发什么果。所以在菩萨要行任何一件事情，他特别的小心，很慎重的在种每一颗种子。那么这个不是，这个呢？他异性因果就哦，我这样子很好很好，可是他并不见得知道说这样子做下去是真的善法，还是可能善中恶。我跟你们讲过啊，所谓善恶法有分四等，第一个是属于善中善，第二个是属于善中恶，第三个是属于恶中善，第四个是恶中恶。那么所谓的深信因果，前面那一品呢、啊，在上品中生啊，深信因果就是善中善。什么叫善中善呢？我现在劝你们念佛，如果你们依照我所说的老实下去念佛，就是以善增上的善法。什么叫善中恶呢？什么叫善中恶呢？父母亲宠爱孩子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对他好哦，我应该很疼他，他要什么都给他，他要什么花费全部都给他 OK。 但是成就他的娇慢，成就他的浪费，成就他的，那这个小孩子将来不可教，这叫善中恶。你的出发点不是恶的，是好的，可是呢所会受回来的果报是恶的。那么什么叫恶中善呢？那你们讲到这个，我要讲到更仔细一点。那我们先讲第四个恶中恶。恶中恶就是说，我们本意，譬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钱，或者是说有一些大官的孩子，人家想要斩断他的后代，就把这个人 就带去啊寻花问柳啊喝酒干什么的，然后呢就产生了种种的传染疾病，然后成为终身残废，这个人等于废了，这个是恶中恶。他意念当中是恶，他所发出来的果也是恶。好，那像你们刚刚所说的恶中善有两种情况，哪两种情况呢？第一种是出发心是善的，我为你好，譬如说你刚刚说我打小孩，我为小孩好而我打他，现的形是恶，好，可是是希望他趋向于善。但是第二点的因缘就是，事实上我的出发点是恶的，可是造成你善中的果。譬如说我的出发点好，譬如说我今天我修的是净土法门，那很多人就跟我讲，哎呀我告诉你那个不用修啊，斋公斋佛的事情你俩干嘛修啊，这你那乱七八糟啊，你那是没有用的，那个什么最高啦啊，那是最低的。 OK， 出发点是恶，希望转变。你们在笑什么？我不是在讲谁哈，我没有在讲哈，我只是用比喻。好，但是呢，好，虽然说你跟我讲这样啊什么都不好，可是我因为你在讲不好的原因之下，我发觉事实上你会诽谤这个，就是这个强而有力证明的他好，反而更增上我的善果，这个也是恶中善的一个善法，听懂吗？譬如说我今天我教你们念佛法门，那么很多人跟你们讲，哎呀那个你怎么可能这样子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不可能啦啊！那么这个念佛法门，哎呀是小根小事，是愚痴人在念的啦，你不要念的啦。那么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想，哦是愚痴法，那么正好弃我的机，因为我一听到这个法，我刚好第一个接到就是这个法，所以我应该珍惜这个法，这个法一定是跟我宿世有缘，所以我才会第一个就接触它。反而他的恶批评，恶意的批评，其实他心也没有带善意的，他就是不喜欢你弄这个，你来跟我最好，这样的情况之下又更增长我们的善芽，这个是恶中善当中的两个出发点，一个是以善心出发点的恶形象恶，一个是以恶心出发点的形象恶。那么有菩萨问说，要开示这两个果报会如何？好，我告诉你们哦，这个叫做易熟果。什么叫易熟果呢？这种果报呢不一定的。为什么叫不一定呢？恶中善当中的以善心出发点，以善心出发点成就他的善的话，那么将来人家对你恶的时候你不在乎，你没有受到恶果报的那种感受。那么可是如果你是以恶心，好，你以恶心然后要破坏他的善因缘，可是虽然你是恶的，但是又增长他的善的，那这种果报就不一样了，完全不一样。可能在你自己受到的花报很差，花报就是你的色身的果报啊，或者是可能也会感得地狱报，那个蛇之报。可是呢不同的是，反过来被你批评的那个人会来拯救你，那个人会帮助你。好，所以我们以提婆达多来说，提婆达多他是以恶心又现恶相，可是成就佛的善法。好，那么 然后所以提婆达多有没有堕地狱？有。 OK， 他堕的是属于胎球地狱。为什么？佛的慈悲加持力救他。胎球地狱意思就是他一掉下去，去被那个火一烧，噗，他就上来了，那个弹性地狱。没有，他一掉下去就上来了，烧一下。问题是那个是佛救他呀，那有烧到，有烧到，升陷地狱。因为呢，他在出佛身血的时候啊，大地裂开，就从下面就火就烧出来。好，意就是变异的意。那、有一个居士，他到60多岁的时候，他就回想他自己往昔所造，很忏悔。那么他就做了很多很多善事，就改过很多事情。结果啊，有一天呢，他生病之后就昏倒了。昏倒就到阎罗王那边去，阎罗王就赞叹他说：哦，你现在变成一个好人，很好啊，赞叹他。他就翻他的记录簿给他看，结果呢，所有的里面呢都消掉了，只有一条黑的没有消。他一看到这条黑的，他很紧张啊，那是什么？哦，一看之下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啊，都清清楚楚，善恶两神的都记载得很清楚。那么那一条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，那么有一天呢，很热，他的爸爸要他帮忙下田工作，他就很生气啊，不但呢不肯帮他爸爸的忙啊，还责备他爸爸说要害死他。这一条忤逆之罪啊，他做了很多善事还不能消。好，所以啊，他是以世间善事哦，做世间善事。好，那你看看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造了多少口业恶业，我们自己不自觉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劝发你们愿力要很强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原因。你不觉得在我们人世间，现在的人生最可怜的是什么？疑根太重，很容易怀疑，一下子怀疑自己的妻子啊跟人家怎么样，一下子妻子怀疑丈夫跟人家怎么样，哎，一天到晚哦，那个脑筋心脏就纠结不清。我觉得很可怜这种人生。当然不是没有，也是有，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，我们何必去怀疑对方会不会做？现在的人没有那种相信之力。我很不喜欢听是非，那么我这个人很容易相信人。通常呢，在我面前在讲这些是非的人都会被我呵责，但是这个疑根的原因也来自于家庭的成分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世间人的这种亲情跟爱很恐怖。怎么样恐怖呢？他四处都跟人家讲哈，譬如说有一个女众居士，他四处跟人家讲他爱他的先生。哎，很奇怪的，他又跟每一个人讲说他先生呢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你不是害你先生吗？你的爱这么恐怖啊。你知道以前傅大师啊，啊，那个傅大师后来他不是学佛了之后，有一次他在溪边啊， 他在捕鱼，他通常捕鱼，他的渔网都下面都是破的，还能粘在他的那个渔网上的才是命该中的，所有可以从他渔网当中过去的他都不管他。那么那时候啊，他准备啊要开始修行，他很有钱，富大是非常的有钱，他的钱哦，乃至于他的珠宝可以装上啊十条船，满满的。那么后来他想说他要修行，他不需要这些钱，那么他就准备放贷，啊，他准备放贷，他让人家借没有利息的，随便人家要不要还的，他用这种方式去借钱给别人，就有啊三个人要来跟他借钱，好，那么三个人来跟他借钱的时候啊，这三个人就讲说。这人好笨哦，钱借了不用利息，要不要还都没关系。结果呢，哎，他们就钱借很多啊，他们打算不还的，就借很多，就回去了，就经过一条溪啊，那个是独木舟，那个船就翻了之后呢，好，他们就直接呢，那些人没有淹死，后来他们还是一样游到对岸，可是那些钱完全没有了。但是你们知道，隔天晚上，富大师去打开他的，他那时候还不叫富大师，他去打开他的仓库的时候，一堆尸钱，昨天借出去那边自然而然送回来。好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另外一个例子呢，就是有一个富翁，那个富翁啊，他想说，我今生已经够有钱了，那么我下一生呢，会不会有钱呢？如果我下一生没有钱的话，那么我不是很痛苦吗？所以呢，他就放风声出去。他放什么风声？他说他要放后世债，熬细粮贼。今生你不必还的，你这些钱拿去你怎么用都没关系的，反正你不用还。好，那就有一个人啊，好，那时候去应征的一个礼拜，好。我要观察，我才要放后世债。那么去，七个人去，七个人去的时候啊，他就安排他们睡在房间，啊，很好的给他们吃，然后也很好给他们住。里面好像是两个还是四个人。七天过后呢，其中有几个他不借他，他只找了两个人，好像我记得。他跟他们讲，我借你们后世债，你们要多少？好，他就问说，为什么你要借我们后世债？他就说啊，那个富翁就说，当你们每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，我每一个都去观察，我观察得很仔细。好，有的人睡觉是这样，这表示这个人是知音识国的，他不可能拖到后世不还我，你今生借，你只要有钱，你就会赶快拿来还我。这个我不借。好，那么另外一个呢，不知道是怎么样子，好像头枕这样，反正各种形象，其中只有一个，双手放开，双脚放开，就这样躺着。好，一个还是两个，这种姿势的，他说，这表示你这个人哦，什么都不在乎。乱七糟，你反正你也不管什么所谓后世不后世，反正现在拿来能用就好了。你这种我借，他就是准备不要人家还的。结果啊，他哦，他真的借他很多，哎，粮食钱财都借好多，就叫了一只骡子，啊，叫了一只骡子帮他拖那些钱啊。好，你看要借到多少才叫骡子拖？结果拖。走了三天，大概走有三百里路。走到三百里路的时候啊，那只骡子怎么都不走了。然后呢，那个人啊，借的人呢，就很发火啊，我今天好不容易发财，你不给我走，很生气咯，就用鞭子打他。打了他不知道打到第十几下，突然间那只骡子说，你不必打了，你已经要过头了。 他吓了一大跳，那骡子怎么讲话，怎么讲这种话。他说，那个骡子说我前生啊欠你三两银子，应该帮你驮东西啊三天，那么我还打了你七鞭，你今天打了我十四鞭，你还欠我七鞭。好，那么我前生只是欠你啊三两银子啊，我就帮你驮了三天的东西，你今天借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很难保啊，你下一生要怎么像我这样来还你。好，那么我跟你的债已经完了，你已经没资格打我，你再打我你又要付我的债，那已经不得了，你已经欠我七鞭了。那个人吓死了，我说那我怎么办，这个东西我不敢要。他一吓到 他不敢要，他说我就是啊因为前生付这个富翁的债，所以我去他家，那么我已经跟他债已经了结了，我跟你就欠这三两银子。好，你今天叫我帮你驮到这里，我不可能帮你驮回去，我帮你驮回去反而你要欠我三两银子。他说那我还你三两银子，我养你好了，你帮我驮回去还。结果后来啊他又真的又给他驮回去了，又驮了三天又走回去。那富翁一看到他回来说，你为什么回来？他刚刚讲我不敢借你的钱，因为这只骡子跟他讲。好，那富翁一听到这件事情，他说就放声大哭啊，就坐到地上说，那我怎么办，我要放后世债，不然我后世会贫穷，我怎么办。后来啊他还是碰到师父跟他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必须啊放十方银行，你不可以放你家的银行。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啊这个哈、啊、对对对后世债这么好放哈、啊、你们也不要以为说今天你们所碰到任何因缘没有因缘而来。如果今天你父亲是放的是后世债，那我们恭喜他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父亲是前世去跟人家借后世债的，老实一点。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这句话，是我真心的感受。好，好，我很少有钱呐、啊，但是我一旦有给，我没有想过你会还我，我就当作给了。好，可是呢，当人家还我的时候，我会很开心，因为我捡到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前有一个居士啊，他们家三世不养猫，三世不养猫。好，那么有一天呢，啊，有一天他们家就，这个好像是长辈啊，在做祝寿的事情，突然间呢，很奇怪的，房子里面很大吗？几百个人在那边，他们看到啊，门外有几万只的老鼠，全部人站的样子，然后合掌跟他们拜拜。他们一看到这么惊奇的景象呢，全部的里面的人全部赶出来看那些老鼠，那些老鼠看到他们出来也不跑，一直往后退，一直跟他们拜拜。但是呢等最后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房子坍下去了，没有压死半个人。光三世不养猫，三地人。很多时候是我们少见啊，然后就会多怪。所以我们讲说所谓的异性因果，表示呢不是生性因果，但是呢在异性因果当中就是浅的啦，反正我果已经发了，好了，我就起惭愧忏悔心，这个是浅的。不过呢也就是说至少也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也什么叫因果呢？种善因得善果啊，种恶因得恶果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但是这是还是属于凡夫心的，不过就是他守口业不谤大圣。什么叫不谤大圣呢？所有的修行人他都不敢毁谤。好，还有一点，他不但守口业，最重要的他时常发，哦，佛好庄严，我也要发， 无上的菩提心。我也发誓呢，将来我一定要成佛，虽然我现在还是凡夫，我一定要成佛，成佛一定是非常美妙的。常常呢发这个无上道心，就光这样子一心因果不谤大圣，但发无上道心，只是这样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，就在上品下生位。其实难不难？好像很简单哦。所以啊，有时候啊，你们必须要听经。事实上佛陀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，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好像不是这样，又好像不是那样，给我们自己找了很多假如又假如。你们不是舍利佛又舍利佛，你们是假如又假如又如果，又是这样又是那样的，然后最后还是归于如果是这样呢，假如是那样呢。好，那么在天亲菩萨好往生论里面，他就跟我们讲到说，发无上菩提心有两个意义。哪两个意义呢？第一个就是要先呢离开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的方法，要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的法。哪三种呢？第一个应该要依智慧门，依着智慧门呢不为求自己的安乐，那么远离我心，远离啊我自己心中的贪着自身的我执。听得懂吗？应该依智慧门，好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心，远离贪着我这个自身我执的这种执着。第二个应该依着慈悲门，把一切众生苦远离，令众生不安的心，就是远离无安众生心。再讲一次，第二个应该依慈悲门，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依着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，然后呢使令一切众生能够心安平等如如自在故。第三个依着方便门，怜悯一切众生心，那么远离恭敬供养自身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呢用种种的善巧方便速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但是呢不安住于自己的享乐。当你呢用种种的方便门劝发众生啊，应该啊随喜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时候呢，那么众生呢会起欢心恭敬心供养你任何的东西。可是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拿来啊供养自己的身，乃至于不是为了让众生恭敬我们，我们才用方便门去怜悯众生。听懂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呢在讲到第上品上升的时候讲到身心。什么叫身心呢？一向专一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 没有要众生回报的任何一种心。记不记得上品上生讲到身心跟自诚心？好，那么第二个发无上菩提心的第二个意义，应该要明白三种顺菩提心门。什么叫三种顺菩提心门呢？第一个就是无染着的清净心。什么叫无染着的清净心呢？不为自身求安乐，不为我自身求舒适柔软种种的宝庄严，不为我自身美好衣服饮食，叫做无染清净心。只有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心，听懂吗？没有问题吧？有问题吗？ OK， 第二个叫安清净心啊，为把一切众生苦故，令彼等能够安心认住，在任何一种境界啊，他们都能够安住于他们的欢喜心，乃至于随学发菩提心，叫安清净心。第三个叫乐清净心，为令一切众生能够得大菩提故，种种的善法教法因缘，全部为令众生能够得大菩提，能够就近成佛。嗯，这个还好啦，我已经在学。我心心念念呢，要你们呢跟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成佛。嗯，这一条还可以。啊，这个你们应该随学哈。好，那么再来我们看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发菩提心的两个意义啊，也就是发无上的道心。所以讲到无上道心并不难，不过呢，第一个要先做的是慢慢的舍离我执啊，我执啊，这个我执啊是很麻烦的东西，因为我执就有我爱，因为我爱就我自私，因为我自私就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那么你们的唯我独尊跟佛的唯我独尊完全是两条路。好，好，再来我们看行者命欲忠实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，诸菩萨持金莲花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。好，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说，这时候上品下生又跟上品中生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上品中生是千化佛一时受手，然后呢是紫金台，但是现在呢上品下生，那么还是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啊，与观世音及大势至菩萨，那么持的是金莲花而已了，已经不是金刚台，已经不是紫金台，那么金莲花也很好啦。持金莲花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啊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呢，第一个，因为啊不是深信因果，就不是菩萨行啊，不畏因的，只是果在发的时候才，是我又错了。你们常常在后悔当中，哎呀，我又错了，然后每次。